好的，大家平安。啊，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内容哈。那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第七章，基本上它是辩论词，因为它的辩论词的话，斯蒂凡本身他讲话的方式，他把它分作主要是第一个是他的辩论，就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十节，那这是他的辩论。那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是他辩论完之后，他反而是指控这些当时对他控告的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反而是犯罪的。所以他大概主要是用这样的方式，第一个讲出他的辩论，我的辩论显出我并没有违反神的启示，然后反而最后你们是这一些控告我的人，你们是违反神的启示的，啊，这是他的一个辩论的方式。那辩论的方式中间，我们发现到他在谈论到他如何并没有去违反神的诫命的时候，他基本上我们上次有谈过，他大概用三个方面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用列祖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的事迹做他的第一个。那第二大段就是谈到摩西当初如何来拯救以色列人。那第三个最后就是谈到那圣殿到底真实的圣殿的意义在哪里。那他用这三个方向来辩论。而这三个方向要谈这样的三个方向之前，我们要先去了解到，就第七章的第一节，经文就很明确跟我们谈到，说是当时的这个大祭司，他就说这是果真有吗？这个大祭司，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大祭司就是当初审判耶稣的那一位大祭司，是同一个大祭司。同一个，也就是耶稣是被这个人所审判。那以后我们发现到斯蒂凡，他也是同一个，这个人被他来受审判的，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那个该亚法，该亚法这位大祭司。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段斯蒂凡的证词，就作者路加他来描写这段的证词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先回想一下。到底亚该亚跟耶稣他如何去审判这位耶稣，也就是我们要回到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那个地方，他在公会时候的审判的问题。而我们发现到他公会审判的时候，审判的主题就是谈到说，这位耶稣到底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他们审判的最中心点，他把它放在到底这位耶稣是不是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那最后他们否认这位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是那位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提到这个比拉多那面前把他奠为死罪。而这个是整个审判耶稣的一个焦点。而这个审判的这个焦点，我要回到第使徒行传第七章，当作者这个路加重新在描写同样斯蒂凡被审判。审判的主题我们上次也谈到了，我们说他最后在第六章的时候，他在第十四节他有说这个耶稣呢是要毁坏这个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因为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啊，因为是这位基督，只有这位基督他才能够来解释，他能够来成全神的律法，只有这位神所设计的这位基督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所以这个面向我们就要去了解到。那今天我们说斯蒂凡确实他是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既然做耶稣做见证，他最好要来见证说，那今天耶稣基督他如何来成全神所应许的话呀？好，所以我们说第二节开始谈到第十六节，他用这个列祖从亚伯拉罕一直谈到雅各这段的事迹啊，这些主要的内容我们上次有谈过了。 不过我们要发现到他主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当你斯蒂凡提到这一些亚伯拉罕的事迹跟雅各的事迹，一直到这个约瑟的这些事迹，很重要的一个重心点就在于说，到底神的应许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我们从亚伯拉罕里面看到，他谈到神跟亚伯拉罕的启示里面，首先是谈到说神给他的应许是你要离开你的本家，然后神要把这个产业要来应许给他。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这经文的最后面他谈到说神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跟他的后裔为业，这是神的应许。但是神用这个应许完之后，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七节，神就先讲了一句话，就说神要让他的后裔呢要聚集在外邦，而要成为奴仆，被人家苦待400年。然后神就继续讲说，神要对这个让他们成为奴仆的这一个国家埃及要受到刑罚，然后他们神就要把他们救出来，他们来侍奉他。所以很明显的，他在谈到以色列人他们以后要经过的这些历史，神早就已经跟他的祖先讲过了。讲的目的在哪里？表示说我今天要赐给你一个应许，但是你还没有得到，而要给你的儿子，你的后裔。但是你的后裔呢，他们要经过一个考验，这个考验不会让我对你的应许有所晦气，我仍然会坚持我当初对你所说的话。这个是开始亚伯拉罕他引用的事迹的一个很重心点，神的话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人的背叛。那神怎么背叛？从第九节以后，我们发现到那第八节是神赐的一个约的一个记号，来表示说这个神不会改变他的约。那第九节以后，我们就换对了，他同雅各谈到这个约瑟。最重要，我们知道回到旧约的历史创世纪，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就在谈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进入到埃及，是出于他们背叛他们的兄弟，把他们的兄弟卖掉了，出卖了他们的兄弟，以至于因着他们违背神的话，他们就借着这个饥荒下到埃及去。那下到埃及之后，我们经文很强调的在于说，这一位约瑟是被神所施恩典的，而这个得到恩典的这个人呢，他不会计较他的兄弟的恶，他仍然重新的接纳他的兄弟。所以很明显，他在谈到神透过人的背叛，他仍然兴起人来拯救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讲法。那这个讲法，我们就发现到他来对应，要在对应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到整个文章的描写的方式。我们知道斯蒂凡他是在谈创世纪，他是在谈出埃及记，那个是很远古的，离这个斯蒂凡的时间来讲已经一两千年的事情了，很远古的事情。但是他讲这些远古的话，古人的话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说，一般我们都会说他是以古喻今，也是用古人的事情来谈现在我所遇到的事情，而我用古人的事情把它讲出来的。因为大家都有相同的背景，大家都了解历史，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讲中国人讲秦始皇我们就知道，我们讲这个清朝我们就知道这个清朝发生什么事情啊，秦始皇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那个同样的背景相同的。斯蒂凡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听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了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重点，它是以古来比喻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同样的，以前你们怎么背叛神所显召的那一位，那现在你们同样背叛今天神在今天所显召的这一位。 就是这位基督，就是这位耶稣。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还要再讲另外一层。那这个是发生在2000年一件事情，斯蒂凡所发生的。斯蒂凡是以古喻今来为他自己做辩护。2000年后，我们呢？我们离的不光是创世纪更远，离斯蒂凡也有2000年的时间。那对我们呢？那我们读这样的经文，对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启示？这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所以斯蒂凡的证词，我们要先了解他以古喻今的目的在哪里。那同样相同的，我们要透过斯蒂凡的证词，我们再来思想。那今天2000年后的我们这些读到他辩证词的这些外邦人，我们又是外邦人，我们还不是犹太人。那我们对斯蒂凡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那这是就另外一层的意义。那我们就要逐次来看。那因为上次我们已经很详细的来谈到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约瑟的事迹，那从第17节以后，就是来谈到这个摩西的事迹。摩西的事迹从第17节一直到38节，这一段的内容很长。将近32节的经文的里面，它是一个 ABBA 或者说 AB 的对应法，也就是前面第17节一直到29节谈到的是摩西在他40岁以前所发生的事情，30节以后一直到38节，他用的是当摩西以后经过了旷野40年的历练，那他80岁以后重新被神呼召，他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两大段，那这两大段彼此之间其实是也有互相的呼应法。从第11节、17节一直到22节这一大段里面，是谈到摩西的出生，一直到他40岁之前所发生的。这一段的内容很重心点在谈到说神已经应许。所以17节谈到说神应许亚伯兰的日期将到了，谈到神的应许。但是这个神的应许在18节以后，他就谈到竟然是透过这些外邦不认识约瑟的这个埃及王，他要来破坏阻拦神的应许，所以就会谈到说他们要来苦害他们的祖宗。但是呢，20节以后我们就发现到他用一种很奇特的描写法，他说摩西生下来是俊美非凡的。俊美非凡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他是说在神的眼中是美的，是俊的。对神来讲，这位摩西是俊美的。很奇怪，一个小孩子啊，刚出生的孩子，他就是俊美，不可能。而且还是对神，如果是对父母，那没话讲。他是对神，为什么他说他是美？因为这个美的这句话，常常以后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意思常常跟圣经上所看到说神看为是好的，不论从创世纪一直到列王记，神看为是美的，神看为是好的，神看为是正的，都是相同的评语，类似的评语。也就是说他一直来看到说神应许了，但是这一些不知道神应许的人，他们要来阻拦神的应许，那神怎么做？神就开始拣选能够来成就他应许的那个摩西，就是神所拣选的。但是神拣选摩西完之后呢，我们发现到他谈到的竟然是这位摩西从21节以后一直到这个22节，他的中心点在哪里？他谈到埃及的邪棍，也就是他被埃及人救了，把他养大了，而且用埃及的这些学问来教他。他来特别强调是透过人当时的这一种学问，摩西被受教导了，他也有这些属世的这些学问的。好，一个被神拣选的人，他不是来强调说他在神面前有多大的学问，而反而说他在世的人面前有很大的学问。 他这样的描写法其实是要来对比我们看到第35节到38节，他谈到这位摩西，这位摩西是怎么样的摩西，他用了一个很希腊文很独特的，就说这一位，他连续讲五次，这一位摩西是怎么样一个摩西法。他最后谈到了这第38节，他谈到说这一位摩西呢是跟那一位在山上跟天使说话的那一位同在，并且呢他也领受了那个活泼的圣言。前面是谈到摩西了解当时世代的最有名的这一些埃及的文明，但是后面第38节他谈到的是这位摩西，他不再强调他对属世上的认识，属世上的一种全能，而在他在神面前他有天使跟他说话，他有得到天使对他的一个启示，得到神的圣言，这样一种对比法来证明这一位摩西是如何成为神所拣选的。但是我们从23节一直到29节就来谈到摩西他如何被人家拒绝。本来这一位就世人来看神已经拣选他了，然后他又有学问，照讲人应该要来听从这位摩西，但是当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完之后，我们发觉到以色列人是拒绝他的，他们把他推开。所以在第25节的时候他很强调一点，他以为他的弟兄会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来搭救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这里用了一句话就说他以为，也就摩西认为他近在认为时候到了，以为这个字原来是说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日上的一种习俗，然后就成为一种人，当人习惯这样的话，那人就会很理所当然的把它认定这就是怎么样。基本上这个字也可以说它等同就说人的一种传统风俗习惯的一种认定法。我既然被神所拣选了，我又有智慧，我又有能力，那我就可以做什么事情。那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一种想法，他就来拯救当时的以色列人，结果就被当时的以色列人所拒绝。这样的拒绝法，我们就发现到前一大段他来强调的是神的拯救不是透过人自以为你按照你的方式你来成全，他绝对不是，神的拯救绝对不是按照人以为的。那我们就说那为什么大家强调这一点，在当时来讲，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弥赛亚要怎么样来，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就是要把罗马军队赶出掉，他们认为这一位弥赛亚来就是要来成为他们地上的王，他们认为他们不再被当时的罗马人把他们课征他们的重税，他们可以很荣耀很自由的。所以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所以为的弥赛亚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他们，这一种以为一直2000年到现在犹太人没有改变，当然罗马人已经灭掉了，但是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对弥赛亚的观点并基本上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按照他们所想象的认为只有成就他们所认为的拯救恩，那才是那位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到施蒂凡他就是先用古代的话其实就来跟当时的犹太人来讲，神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的，神虽然拣选了，神虽然应许了，但是应许的方式不是按照人肉体的方式，人眼目属世的眼光来成就的。 他怎么成就呢？他从二三十节他就来跟你们谈，那神怎么用方式来成就呢？摩西的成就。所以我们看得到三十节一直到三十四节，他来跟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一个神在圣地的里面来对摩西的一个显召跟启示。神对摩西的显召的启示，第三十二节就是我们一般常常讲到，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一节经文实际上耶稣已经有解释了，就是来解释这位神是护父的神。好，神向摩西来启示，这一位神是护我的神，他不是按照人肉体的力量来成全的，而是按照他的圣言的权的一个加添选召来成就事情的。所以他后面就来继续来谈，从三十二节他就来谈到说，神说你所占的地是圣地。就以色列来讲，以色列知道现在的地圣地在哪里，耶路撒冷。但是神说，只要是神现在天使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的地方就是圣地。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了解，圣地不再是固定的一个点，它是随着神的临在而就成为一个被圣别出来的一个地方，那就不应该被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同样的，当神讲到这样的话之后，神就向摩西讲后面这句话，三十四节，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我要差你到埃及去。所以摩西虽然是神早已经把他拣选了，在他出生的时候，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之后，神在用他的话直接来差他。神是用他的圣言直接差遣他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去认定谁才是神所差的，是透过话，透过对神的话，我们才知道到底哪一位是神的仆人。你不是用透过话，而是透过外面的这一些条件，那这不是神拣选的方式。这个在两千年前是这样，那现在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认定是还是透过神的话，到底谁是来启示神的话、解明神的话，那个才是神所设立的人。他是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以色列人说，现在也对我们现在的人同样的说话。所以三十五节，我们就来回到三十五节，他就来解释这位摩西。很明显的，他就来谈到摩西是百姓所弃绝的。前面谈到的，他在第二十七节，他就说，那个欺负邻舍的就把他推开。这个推开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三十九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而拒绝他那个拒绝。拒绝这个字原来也是推开。而三十五节说，摩西就是百姓所拒绝，拒绝其实这个字原来是否认，是否决否认。不论是否决或是推开，他用两个词来表达当时以色列人对神所拣选的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用属肉的眼光来看人。实际上他就在谈到说，那今天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是用属肉的眼光来看这一位耶稣。所以他们，我们经文会常常说啊，这一位耶稣呢，他不过是拉撒勒人，拿撒勒人不会出先知，他不是这位权，不是权贵，他不是祭司出身的，他也不是什么样的一个很高贵、很有权势的有钱人，他不是。出生的地点是当没有人知，很少人会去知道的，也没有大的拉比，也没有很有名，所以表示说，大 当时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摩西，现在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也用相同的眼光来看这位耶稣，他是用这样的以古喻今的方式来跟我们看到，那这位摩西被当时的人如何被弃绝，但是反而这位摩西呢，他能够行神迹，他有天使向他显现，他甚至有预言，第37节还有这个预言说，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给你们先起一位先知像我。好，摩西他介绍的摩西是这样的一种摩西法，这些点我们都可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每一个点都可以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会发现到，那既然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他当然就是指这位耶稣，就是这一位摩西所应许的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所以这个他是用这样的语法来跟我们解释，今天这位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你们不应该按照肉体的眼光来看这位耶稣。那这位耶稣他不是来违背神的律法，他不是来废掉神的律法，那当然对有关于神的敬拜的这些条例，这位耶稣当然也不是要来更改，那他就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段落了，就是39节到第50节第三个段落了。而这一段的段落，我们实际上在就一般的经文对这一段的解释确实是比较深一点，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发现到斯蒂凡他引用的经文，一方面引用的是出埃及记里面所发生的金牛犊的事件，但是对金牛犊的事件一直到最后他谈到有关于所能王为神来兴建圣殿的这件事情，他引用了两个先知，一个就是阿摩斯先知的话，也就是在第42节到43节，阿摩斯书五章的25节到27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6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要了解他用的话的一个方式，他先谈古代人1000多年前出埃及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一直到这个大卫所罗门王的事情，这是古代的事情，但是他又引用以后在这一些事迹发生完之后，当时的阿摩斯先知以及以赛亚，这个大概就是离当时所发生的已经300-400年以后的先知，对于在这个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评论。好，斯蒂凡是用旧约先知的话的评论来评论历史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斯蒂凡再把这一件事情应用在2000年前斯蒂凡他被审判的时候。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又是第三重，所以这是三重，前面还两重而已，那现在对我们来讲有三重的意义，所以我们确实要了解斯蒂凡的话越到后面越难去认识了解到他说话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来看39节，他先谈到我们的祖宗他们不肯听从这一位摩西的话，反而是把他推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呢是归向埃及。很重要的，他先谈到一个主题，为什么他们会拒绝摩西，是因为他们心归向埃及。埃及所代表的意义在哪里？在当时来讲，就圣经所启示的，埃及代表这个世界的繁华，这个世界的享受。所以圣经上很多的书信不断的书信说他们要回到埃及，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旷野太苦了，旷野里面要喝水没水，要吃饼没饼，要吃肉没肉。那回到埃及呢，埃及有一条尼罗河， 要喝水到河里面去打，要吃饼，尼诺尔每年的患难就带出来了各样的当时的稻米麦，所以食物的生长很容易取得。要吃肉，他们当时在那里有一块地专门就是来养牛养的，所以吃牛养的肉很方便。现在在旷野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会怪摩西。这个用这样的古代所发生的事情来讲，今天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排拒耶稣，同样的心态，他们认为今天我如果有这位弥赛亚来了，他会带给他们的是丰衣足食，他们不需要来缴税，他不需要缴税，这些税费没有，就是自己的，所以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他们不受人家欺压了，很自由来贸易。所以这一些人为什么他们最终他们的心会反对这位耶稣是基督？只要我们从福音书里面不断的发现到耶稣他谈到的是，今天你对你现今的财物你要能够真正能够看得破，你能够撇下来，能够因着爱因着神的话你能够分享出去。一个能够把你的财物分享出去的人，他不会成为一个富有钱人，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富翁，他也不可能能够去享受他的人生。但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为什么他们能够撇得下？因为他们愿意背起他们的十字架。而这一些当时反对耶稣的人，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拥有太多，他们撇不下，所以他们看到这位耶稣要来的这位耶稣是传那种穷人的福音的时候，他们怎么受得了？他们绝对要面向埃及。所以第三十九节这就来谈到埃及就代表今世的享受，而这个今世的享受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它其实就是偶像崇拜。偶像的崇拜，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迦南神为什么一直叫以色列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你们绝对不可以拜迦南的神明，因为我们知道迦南的神明绝大都是一个是淫乱的神明，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丰收的神明。我们在第四十三节，我先谈一下四十三节，这里谈到说摩洛的帐幕比欢神的仙。就圣经上来讲，摩洛在当时古代来讲，摩洛这个字原来是王君王，而是成为当时迦南人普遍的君王，普遍的君王。那这个摩洛王呢，一般就是能够赐给他们丰衣足食的王，丰衣足食。同样的，我们说礼欢，礼欢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指亚述，当时的亚述神，亚述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有一个敬拜的一个土星，就是我们今天的五大和这个九大行星里面。九大行星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星叫做土星啊、哦、我们知道有海星，有火星啊、哦、有土星，有天王星，什么星星是吧，中间有一个星叫土星。而这个土星它负责什么？它这个是一个龙神，掌管农业的神明，也就是说他是赐给你农业能够很风调雨顺的神明。我们前面有谈到了埃及实际上就是偶像，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摩洛，就是李帆，就是能够让他们丰衣足食的神明。今天的人他们要的是我能够平安。什么叫平安？我没有生病，我家里和乐，我事业顺利啊， 我什么样都很喜乐，都很平安。他们要的是这个，所以他们今天要的神明是什么样？是能够赐给他们这一些的神明。但是今天来到神面前，神没有说这一些一定会给你，这一些神会给你，但是什么时候是按照神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人想的，我今天就要得到平安，我今天就要家庭和乐，我今天就要事业顺利，我今天就要脱离贫穷。但是神呢，我们发现到这一些十二个使徒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些门徒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并没有得到这一些，而他们从圣上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们实际上得到的是那个在天上的产业的盼望。所以我们为什么谈到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谈的，他不再像旧约圣经不断的在强调神会应许人得到丰衣足食，他反而是比较用的是像约伯那一种苦难式的盼望。所以在新约圣经的经文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不断的出现的是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贫穷的，他们都是受逼迫的，他们把他们最后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他们放在以后神把他们复活的那个日子的时候，他们得到神真实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从三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三节这一大段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到，照我刚才所讲的，用金牛犊的事件来评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好像是在敬拜神，但是实际上是在敬拜谁？敬拜偶像，敬拜他们的肉体，以他们的肉体为他们的神明。他引用了这个阿摩斯书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先知所讲的这句话，从四十二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众星，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日夜星辰，这个是众星。那这个众星，本来这个众星是天上说神所设立来管理昼夜，但是以后我们知道，在从这个巴比伦以后，这一些天上的星辰就成为一个偶像的代称。本来神并没有把他们成为偶像，而是人把他们成为偶像，而透过这一些日夜星辰来掌管人间里面的这一些婚丧喜庆，各样的生活习俗，各样的一种风禅富裕，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成为他们去敬拜的一个对象。那经文就谈到说，正如先知所引用的这句话，这句话我们还先谈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在旷野岂是将我的牺牲跟祭物献给我吗？这句话让我们确实很压抑的，这个是阿摩斯先知到底他的话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以色列人，很多人在解释说，那是不是以色列人，阿摩斯先知在讲说，实际上在旷野四十年里面，以色列人并没有献祭，有人是解释这样，所以认为以色列人在四十年的旷野里面，他们并没有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但实际上阿摩斯先知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还是神有以色列还是有献祭的。从这个会幕被立起来之后，那开始就有献祭。而我们也发现到以后，这个在第二年， 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在民数记开始第二章以后，他们这个首领是按照各个首领按照他们的支派，他们来献上礼物给神。所以经文很明显，他不是在谈说四十年他们没有献祭给神，反而他们是有献祭给神。但是先知的话，我们往往要了解先知的话，先知的话就是他用了一种语气，是让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知道的，就是说你们不是这个，而是那一个。也就是说，你们不是在献祭给神这些祭物，而是你们应该要献祭献上的什么，一种对神的顺服。你们应该要献给神的是一个公义和真实的敬拜，这是先知说的话中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今天来献祭给神吗？对，你们献祭给神，你们献的应该是透过祭物来表达你们真实的顺服，表达你们对神是真实的一种敬拜。但是呢，实际上你们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就是四十三节，你们反而是拜的是那一个你们的肉体的神明，所以神就要把他们做一个刑罚。当然这个刑罚他把它用他改变，他改变就阿摩斯师，在我们回到阿摩斯师的话里面，就先知的话跟这个斯蒂凡的话里面，我们发现到有一点点的差异点。阿摩斯书里面在第五章的里面，这个五章的第27节，那里是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那这里呢，斯蒂凡他反的引用的，他用的说把他迁到巴比伦以外，这是斯蒂凡故意的，不是斯蒂凡引用错误，而是故意的把它改。也就原来阿摩斯书这句话是对当时的北国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错误他所说的，而今天他把它引用了，也应用在南国，当时的南国。也就是说，当时的南国，为什么他经文要这样的用法？我们实际上要了解历史啊。北国先被灭了，南国还存留100多年。当时的北国被灭，是因为他们背弃亚威神，所以他们就被神所拆的这个亚述把他们灭掉了。灭掉之后，对造成南国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警醒。而他们的警醒，我们从以后做历史以及先知书里面，我们发现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南国人认为北国人被灭，那么是他们理所当然，他们是应该的。那我们呢？我们至少还有圣殿，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并拜亚威神，而他们不在圣殿敬拜神，所以他们理当被灭，而我们不应该被灭。很重要一点哈，因为他们有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有圣殿，所以他们就不会被灭；而他们没有圣殿，他们就被灭。那我们用这句话来回到斯蒂凡的时候，斯蒂凡你怎么样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也认为圣殿是永远不会被毁掉的，因为既然这一位当时的君王用了70年把他们的圣殿盖起来了，重建了，非常的坚固，而现在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又非常的坚固，而他们又敬拜的是这位亚威神，所以他们的心态就如同当时的南国的人认为圣殿是永远不会被毁的。虽然圣殿有毁了2次，但是现在不会再被毁了。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发现到斯蒂凡他用的一个用法。以后我们从第44节到50节里面，我们会发现到真正的圣殿是指什么？真实的圣殿是指这位基督，而基督也讲说是他的身体。以后我们发现到使徒对 这耶稣所说的神的圣殿是基督的身体，他的理解，他们认为就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合一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个基督的身体呢，教会是保罗这个谈到，就是那个圣灵内住的，在信徒身上的那个就成为圣殿了。所以我们发现到以后使徒他们以及耶稣对圣殿的理解，实体完就是来意有所言所指的圣殿，不是指的所罗门王所造的那个殿，那个殿不是真正来成全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后裔要为我建造神的殿，就是地完这里的意思。就他的语义上来看，我们发现到从四十六节到四十九八节，他用的这样的语法的转变就很明显，他认为所罗门盖的那个殿不是真正应验大卫的所要应成就神盖的那个殿，不是，因为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但是人呢，反而在第四十一节，我们看到了，他们说他们是造了一个牛犊，而喜欢他们那个像，那个像是喜欢他们手中所做的工，其实这是在创造，人在造，人所造的神不喜欢，神不是用人所造的，圣殿不是用人的手去成就。但是我们发现确实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圣城圣殿这个才是他们所引以为傲，而认为他们绝对会得到神的保守。同样你能够来到圣城圣殿的只有你是犹太人，你这些外邦人他们非常的瞧不起。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来洁净圣殿，因为当时的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成为犹太人，但是他们也知道要来圣殿来敬拜神，要来向神祷告，但是他们犹太人把外邦人的院子把它污秽了，那耶稣就来洁净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也可以来敬拜，但是犹太人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高高的最高的，所以他们按照血统认为只有犹太人才可以敬在这个圣城圣殿里面来敬拜神，他们是用着血统用着肉体来认定这个圣殿。我今天大概是稍微讲到这个地方啊，以后我们再继续来谈五十一节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这个施蒂凡他的见证词里面，他是我们要思考他的意义啊，需要转几个弯，从创世纪所发生的事情，那要转到先知所说的话的意义，又要转到施蒂凡他所讲的话对当时的时候的一个应用。今天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神的话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是神迹，无论是对神话语的真实的了解认识，都是要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所以司提文最后来责备他们对圣灵的排拒。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耶稣带来的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圣灵，是圣灵。如果今天排拒圣灵，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世代的里面也是排拒圣灵，对圣灵的工作不愿意去追求，不愿意去了解认识，而认为自己已经有圣灵，认为自己能够信耶稣就是有圣灵。那今天对这个世代来讲这是最可悲的，因为这世代的人跟耶稣跟斯蒂凡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相同的那种落在相同的自以为的错误的里面，而他们就要成为神所审判的，这是非常可惜的。好，我们一些荣耀归在神的面前。